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哈巴谷书第三章一节到十九节。这是主的话，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导，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出，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的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春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呀，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呢？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林借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光来，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尽享。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站立，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上一周说我们要凡事谢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今天啊，我们在澳洲所遇到的啊困难的环境，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啊，你给我们的雨水，我们也要感谢你。主啊，无论我们面临什么的境况，我们都应当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就像哈巴谷说的，总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还是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在永恒的神的里面。我们知道主，你赐给我们的永生是任何的世界的东西都不会夺去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蒙你啊赐福的儿女，能够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除你以外我们在天上还能够有谁呢？除了你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虽然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衰残，但是神，你是我们的力量，又是我们心里的福分，直到永远。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可以在即使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处境当中，都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保持一个感恩的心。主耶稣啊，谢谢你，你今天仍然是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越过我的软弱来施恩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呢讲这个义人必因信得胜。我们看着悉尼的大火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是吧？还没有一点大雨的迹象。有人说要到明年今年四月份才有大雨，当然我不知道哈。好像火就这样的燃烧下去，每天都是这样昏暗的天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心里有些焦虑啊，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后边一张图片，那个是图片是啊，那个大火，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个世界末日真的来临，那会是怎么一番景象呢？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想过啊。当上个月情况啊最严重的时候，空中啊弥漫着那个烧焦的气味啊，漂浮着那些个燃烧的那个叶子的灰烬啊，在空中飘着，好像山火随时都会临到啊。我们听杨有一天我去送他上学去的时候，他说爸爸，你就进平常呢我接他的时候都是走路去接他，为了让他走路。他说今天你可不要开着，你不要走路去接我，一定要开着车接我。对，为什么呀？我知道他那意思是万一那火来了，我开着车怎么样还跑得快一点。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知道孩子真的心里有些担心。但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义人必因信得胜。因信得胜，你要看英文的话啊，就更啊，这个原文就说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是吧？哎，义人必因信而活。如果你要把这整个的啊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义人是靠着信心而活着。哎，义人怎么活着？是凭着对神的信心而活着。你看在这句话里啊，有三个字，一个字是什么呀？义，是吧？第二个字呢是信，第三个字是生。哎，这一句经文，义人必因信得胜，这个呢在新约的圣经里提到了三次。一次呢是在罗马书的一章的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后面，应该后边前面。哎，啊，我们看，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你知道罗马书强调的是义，强调的义，圣经上明明的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哎，那么你怎么成为义人呢？你信主啊，你就是一个义人。我们不是靠行为诚意，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诚意，而是因信诚意。我们在行为上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义的标准，我们只要真心的相信神就算我们为义人，我们就可以因这个信心活着啊。其实这个因信诚意的道理呢，在创世纪那里已经显明出来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那里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呢，圣经中把亚伯拉罕当作一个因信诚意的榜样，让我们每个人去效法他。那里，所以呢，这一头一节的经文强调的是义。第二个是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一节，啊，这是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诚意，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胜。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强调的是信。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到永生。我们在啊神面前啊，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我们只需要信。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一个人背井离乡，在迦南地漂流，他怎么活？是不是？他信神，他每走到一处，他都给神献祭，他求告神，他知道离开了神，他没办法活着，所以他信。啊，希伯来书最后的第三节的经文呢，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胜，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啊，强调的是生。你知道希伯来的啊信徒呢，这时候呢，他们的信心软弱了，觉得啊继续的信耶稣，他们好像再活也活不下去了，他们想怎么样？想退后了。所以这时候作者提醒他们，不要这样，继续的往前走，你只要持续的信下去，你就可以得胜。今天不过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因信诚意，我们是因信而活。 义人必因信而活。你成为一个义人，被耶稣，你信了耶稣，被耶稣称为义人。我们基督徒不是靠钱财活着，不是靠股票活着，不是我有稳定的工作或者可观的收入或者是可观的积蓄活着，我们乃是靠着对神的信心而活着，是吧？一个人从前，他从前来到欧洲打工啊，挣了不少钱，结了婚，买了房子，他雄心勃勃，再买了新车。哎，正当他大展宏图的时候，怎么样？他发现他得了癌症，他的婚姻，他的雄心大志，他的新车，他的钱财，他的生平，很快都解体了。教会帮着他拿到了身份，他临终前回到澳洲，他只能看一眼澳洲的美景，澳洲的福利，澳洲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也没有一样是属他的。其实对他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不是靠着工作活着，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活着，我们乃是靠着神活着，靠神活着。我们是靠着对神的信心活着，我们都是创造物，都是被神造的，啊，神不是因着我们，我们是为神造的，神不是因着我们而存在。你知道吧？神是使用我们成就他的旨意，不是我们人利用了神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所以人应当是为神而活着，为神而活着。很多人呢，尝试着利用神，都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早晚会失败的，这是注定会失败的。我们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是短暂的，是脆弱的，今生的一切都是幻影。所以啊，保罗说啊，让我们不让我们为自己活，让我们为神活。他说：“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信而活，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人一切个人的虚浮的荣耀，都像昙花一样，昙花一现一样。你知道戴维他家种了昙花，就是开一天晚上，昙花晚上。我从来没见过昙花，不过他让我看那个昙花是美丽，但是一现都过去了。你知道我们人的一切也都是这样，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只有神的道是永恒的，只有神是可以依靠的，我们信靠他才能得生。我以前说过一个姊妹啊，她写了一本书叫祷告的一生，其中就是一句话，一本书总结起来一句话，她说我一生都是靠着一种信心而活着，就是离开了神，我就不能存活的信心来过活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个人，这个姊妹才真正的懂得了什么叫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不仅说啊，在生活艰难的时候，环境恶劣的时候依靠神，就是我们在环境平顺，环境忧郁，生活平顺的时候，我们照样不是依靠外面的东西来活着，而是来紧紧的依靠神。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必须靠神而活，离开了神我都觉得我活不下去。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之外，龙教士，他在中国做宣教士，你知道他依靠神到什么程度？他说他每过一个马路口都在紧紧的依靠神。他真正是一个靠着神而活的人。我们今天讲义人必经因信得生这句话呢，首先呢出现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里，你知道啥？在哈巴谷书。哈巴谷是一位旧约的先知，这个先知处在亚述帝国败落、巴比伦帝国兴起的那段时间。巴比伦也是就是加勒底人，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人，你懂了吧？你知道在当时的犹大，这个啊，约西亚王，他的宗教与政治的复兴已经没落了，已经没落了。这时候约哈斯王登基，他行神的眼中看为恶的事， 政治腐败，社会充满了黑暗、强暴，富人富户欺压穷人，生灵涂炭，奸恶争端相斗，律法松弛，不法的事比比皆是。就像我们现在的状况一样。你说先知哈巴谷看到了国内是这个样子，他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神子民中间，是吧？神不是公义的吗？神不是让我们啊都是啊啊让公义行在这个国家吗？但是并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来到他的转向神，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恶？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纵，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跌倒。哈巴谷那个时代就跟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啊，我们到处看见很多不法不义不洁的事发生，恶人兴旺发达，同性恋合法，是吧？堕胎合法化，是吧？赌博啊，政治上的黑暗，是吧？很多啊，虔诚爱主的弟兄姊妹祷告，好像神怎么样都没有回应啊，人们啊不再相信神，不再敬畏神，藐视神的圣洁，是吧？好像神静默不语，好像神高高的坐在天上，不关心地上的事情。其实世人一切的行为他都看见，神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回答哈巴谷的问题。你说哈巴谷祷告了之后，神就开始 给他有回应。神说你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神说面对着这个邪恶的时代，神不是不理，也不会不管，他会用他的方式来教训他的百姓，来管教他的百姓，让人知道神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会兴起一个更残暴的民，就是加勒底人，来惩治他的百姓。神要借着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大人。这个呢，让这个哈巴谷就更大惑不解了。神怎么会用一个更邪恶的国家来惩治他自己的百姓呢？啊，巴比伦也同样是犯罪，同样是邪恶，他们说白了比犹大人更残暴、更糟糕。他不明白这个事情。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呀，你说，你不是从亘古就有吗？我们必不至死。”他知道，如果加勒底人来的话，整个的犹大国就没有了。我们必不至死，我们好像，哎呀，死不了吧？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恶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罪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啊，卡巴谷心中更是啊不解了。所以呢，他就走到这个守望所，他立在望楼上观看，要看神给他说什么话。到底神怎么样回答他呢？他说：“我想神用什么话回答我的疑问呢？”他仰望着神给他进一步的启示。神就说：“你要将这事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弄一读，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在这里的出现了第一次义人因信得生。神给哈巴谷说什么？自高自大的加勒底人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巴比伦最后也会受到神的审判，神也会因巴比伦的罪恶来惩罚他们。一个人不正直，他的结局就是败落；一个行强暴的人，他就会被强暴所灭。神掌管着整个人类的历史， 他一定会按他的旨意来成就一切的事情。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会让人逃脱罪的审判。要知道犯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犯罪的人他一定会遭受神的惩罚。就像现在我们知道生命都在神的手中，人没有权利去夺取人的生命，是不是？所以堕胎就剥夺了神所创造的生命。婚姻是圣洁的，一夫一妻的婚姻是圣洁的，是神所设立的。同性恋合法就破坏了神创造的家庭的秩序，破坏了婚姻的圣洁。今天的大火，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可能都当成一种自然现象。我们知道在一切自然的背后都有必然。我们今天看到这连着四个月的大火燃烧不息，多少的生命惨遭涂炭，是不是啊？无一多动物死亡啊，几百万公顷的土地被火焚烧。我们知道很多人还没有看清在他背后的属灵的原因。神是借着这个来倾倒他的愤怒，像火一样来洁净这片土地。你知道他每一个事情的背后都有必然的原因，没有一个是偶然的。2017年澳洲12月通过了同性恋的合法化，结果第二年初就迎来了113年来的澳洲的大干旱。去年同性恋这个堕胎刚通过，山火就一直烧起，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渴望着说，哎呀，我们鱼啊，什么时候鱼早点下来，如果鱼不下来，这火就没有停息的时候。但是神做事都有他的目的，神做事都有他的时间的，他达不到他的目的的话，神不会放手。这时候呢，这个哈巴谷就是在这时候想，那些义人的结局怎么样呢？是不是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犯罪，是不是啊？那些义人在苦难中的结局会怎么样呢？神告诉他，义人必因信得生。只要是真心信靠神的人，神会保守他们的。你不要担心。你知道，当耶路撒冷被灭的时候啊，在以西结书第九章里，那专门提到，在神在啊。在毁灭耶路撒冷之前，那里头整个的犹太人在里头，你知道吗？神首先差遣天使干什么呀？给那些畏罪叹息哀哭的人的额上画记号。每一个他首先差遣天使去到城里去，哪一个人真正的畏罪哀哭、畏罪叹息，给他们在额上画记号。画了记号的人，他都不死。那些个额上凡是没记号的天使怎么样？都杀了。神把那些犯罪的人都击杀了。神是公义的，他不会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真正的义人他会蒙神保守。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圣洁的神，有位公义的神，没有一个人犯了罪他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神所做的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无法理喻，是不是啊？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而且永远不会做错事。你要相信神做的永远是对的。尽管没有人知道明天发生什么，说有的时候看起来境况好像很可怕，就像哈巴谷一样，神告诉他，是不是啊？神告诉他，那时候整个的犹大人都被掳走了，没有一个人生了。但是他哈巴谷知道神就是在苦难的环境中考验那些真正义人的信心。 他把他忠心的儿女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来训练我们，使我们真正的产生对神的认识，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公义。所以哈巴谷他说一章十四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我们也真正希望神借着这次大火，让所有的人，不仅是澳洲人，让我们中国人也能认识神那个荣耀的知识，要充满澳洲，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洋海一样。你知道，当哈巴谷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地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是吧？尽管看未来看起来非常的可怕，充满了危险，但是哈巴谷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依靠神。学会了信靠神，他知道神必一定会保守他，神一定会保守那些属他的人，所以呢，他就不再疑问，而是他来赞美神，他关注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我们今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哈巴谷的祷告，是哈巴谷的祷告。他说啊，你看他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在他手中设置光线，在其中蕴藏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发出，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神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辉煌如同日光。你知道，其实在这里提到好多的地方，像提曼和巴兰，他们都是以色列南部的山脉，和西奈旷野大界，就是在这里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神说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神都看见了，他们的哀声他都会听到了。神说我下来是要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的困苦中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哈巴谷借着这来提醒说，神会信守他的诺言，即使将来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神他过去怎么做，他将来还会怎么做。神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信靠神，我们知道过去他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将来神还会怎么样拯救那些属他的人。十二节他说，他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大量。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镜像。神看到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会对付人的罪，神一定要做的，因为这是关乎神的荣耀。就像以赛亚说，他在圣殿中看到了神的伟大，他立刻看到自己的罪。哈巴谷也是这样，虽然他不理解神怎么样用个邪恶的国家来教训他的百姓，但是他这时候意识到，无论是犹大还是巴比伦，都该受到神的审判，都该神的审判。同样，今天我们知道，神也在澳洲做工，我们知道罪需要被对付，罪需要被清除，罪需要被洁净。这山火就闪显明神的圣洁，他恨恶罪，他要借着火来烧尽这地上一切的污秽，借着这大火来洁净这片土地，让世人都看见神的荣耀。你知道吗？这个从此以后，哈巴谷再没有祷告说：“神啊，你来保护我，我将来我想过好日子。”没有，你懂了吧？他开始为神的荣耀祷告。我们的祷告该转向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都是关系我们自己的事，是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意，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的渴望，我们很少是关注神，关注神的荣耀，关注神的旨意，关注神的国度的。 其实保罗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祷告首先应当是神的国神的义。你要读保罗的书信，你看他的祷告，保罗没有一次祷告说让他的日子过得更舒服一些，是不是？没有一次祷告说让我能够在哪里哪里、哎、能够享受人生。相反，他祷告的是什么？让人们希望人们能够更认识神，能够让人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人们真认识神。他希望人们的信心、人们的爱心能够在爱中能够长大成熟。其实哈巴谷也是这样祷告的，不是说他对未来没有惧怕，他是要人们更多的谦卑的来依靠神，来寻求神的荣耀。我们在这里真的，我们今天祷告也是这样，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祷告能够人们的心能够被神来唤醒，让人们知道同性恋不是关乎人权的问题，是不是？这是关系到神的荣耀。神创造的生命是尊贵的，堕胎是不合理的，赌博、淫乱，这一切都破坏了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是不是？如果澳洲人的心没有唤醒，即使神再下场雨，澳洲人很快又回到以前的光景了，不会改变。真的，如果人不改变，将来面对的是更大的审判，这一定会的。我们一定要受到教训。我们光说澳洲人，我们就没有罪了吗？我们看上亚洲人带了很多的偶像，你晚上你走，我走在南威的街上，我一常常走过去就闻到那烧香的味道，我不知道你闻到了吗？很多的亚洲店里都供奉了偶像，用偶像和偶像崇拜污秽了这个本来洁净的地方。所以澳洲人应当悔改，我们照样也悔改，照样也悔改。哈巴谷他坚信神是信实的，他知道神会审判犹大国，他的国家会遭毁灭。他虽然害怕加勒底人来入侵，他一听到这个他就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他在所立之地战惊啊！一想到那些恶人，他很快就来了，你懂了吧？即使面对一个惨淡的未来，他仍然要信靠神，以神为乐。他说什么？十七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结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对哈巴谷来说，环境是不可靠的，但是谁是可靠的？神是可靠的。即使未来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哈巴谷仍然可以靠神喜乐，因为他知道神会信守的诺言，他一点儿也不会怀疑神的美善。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新的一年会发生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新年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外面的一切的环境都不是可靠的，是不是？你靠什么活着？在全世界民众的心中，澳大利亚的环境一直是一个相当适合人生存的地方。澳洲地大物博，矿产丰富，远离别的国家，是吧？他们来侵犯还得要渡过海。从2010年开始，在全球宜居城市的排名当中，澳大利亚几乎毫无悬念的连续7年拿下冠军。7年啊，每个人都认为澳大利亚是全球最适于人居住的国家。你知道现在有篇文章上面怎么写吗？他说你可知道有一个国家可能被很多人遗忘，有一群百姓正在 面临生死存亡的绝望，那就是谁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一个从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跌入到了一个落入火海中的国家。你要看看那个地卫星上那个图的话，整个的澳洲的国家都是上面的火，大火。你靠什么活着？不要依靠外面的东西，要来学会来依靠神。尽管我们整个的国家陷入在火海当中，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仍然可以依靠神，以神为乐。我们相信神会在苦难中保守那些对他真正忠心的人。义人必因信得活，义人必因信得活。我最近看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个见证，一个见证，最近发生在下边一个图，最后那个图。这个消息呢，在 BBC 啊，还有这个 BBC， 还有 ABC 都就在新年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这个消息的吗？看到这儿没有啊？这个人呢，就是在马拉库塔，知道这个岛吗？这上面有大概有一千人，这是一千人的岛。那个时候呢，整个的那个大火都烧到，那个第一个照片是那个火烧到这个岛的时候，这个照片都是这样。这时候这个作者呢，他叫大卫杰弗里。这时候呢，他有给上千的人躲在码头上，就是躲避这个大火。他说呢，这个人呢，他已经信主有25年，可能呢，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后来呢，他信了主。那天呢，他就在这个大火就在码头上，在那儿码头上呢，来等待着就来避火。结果呢，这个火呢，这个火苗火嘛火，这个他都听见了呼呼的大火，已经就是扑过来了，就好像上千辆火车向上冲来，那个火呀。说那个火那个热量呢，好像有一个人开了这个火炉子，一开那个火炉子，那个火就整个的都喷出来了。说那个浓烟那样的浓厚，让他们根本都难以呼吸。他知道不过30秒他们就一定死掉了。不过30秒，他说我们要死了，等于死了。他就祷告，他说神啊，他说神啊，我现在如果你现在不把这个火苗头然后推回去的话，我们很快就要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东边来的风，对吧？他一说这话的时候呢，结果这个东风呢，微微的东风就从东边过来了，都过来了。他就大声的祷告，他就是再也不担心说人们都看他了，他就祷告，他发现他祷告的声音越大，那个风呢就越强，他感觉这个风向的改变，知道吗？他感觉到风向，就是他越大胆，他发现说，我越大胆的祷告呢，那个风就越强。他就现在，他的后来就大声喊，他再不管周围的人是不是在看着他，他的叫，他的大声的喊叫，奉耶稣的名，你来拯救这些灵魂，你把这火推到后边去，来拯救我们，主啊，你让把火推到后边去，让来拯救我们。他在一直的大叫，他说他再不关心说别人怎么样，管他是不是管他是发疯了或者他不管别人。但是他正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这么做，他说没有5分钟的时间，神爸就把这大火呢推回去了，没有5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大火就推回去了。这个是在 BBC 上这个信上。他知道，他说如果他不祷告的话，他们这些个人都死掉了，他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你知道吧？等到这个火一退回去的时候，他们整个的都看清了，他看到这个空中呢，好多那个煤气罐都在崩炸啊，都在爆炸，懂了？爆炸吧？他看见呢，这个大火呢已经烧到他的家了，烧到他家了，他马上的面临呢，他整个的家庭失去一切。失去一切，你知道吗？ 他决定，他在这时候他听见神给他说怎么说什么啊？祷告，祷告。他说一开始的他用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声音祷告，但是后来他的信心，他说他的信心都升起来。他说你知道你现在给谁祷告吗？他说你现在是给神祷告，在神没有神难什么难成的事，知道吗？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神怎么样一下子把他后边那个房子的火怎么样都一下子熄灭掉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熄灭的，都好像神就把开关一下子关掉了，所有的他说在那里好多的燃料在那里，他的家也留下了，那些燃料还在那里，还有那个草地也都存留下来了。你知道他的朋友呢，他的 neighbor 就是他的邻居，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看到了这个景象之后都说什么 God saved us， 神拯救了我们，神就拯救了我们。你知道吧，他们这整个的街，他们整个的街都没有被烧掉，都他这整个的街都没有烧掉。他说啊，看着那些个草坪还在那里啊，还那些树还都在那，他说都是因为祷告的结果，而且没有一个树被烧毁，没有一个树被烧毁。你知道吗？要知道他经过这个事之后，他说他们真正的这些个人，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都看到了神迹，都看到了超自然的事情，他们开始敬畏我们所信靠的神。所以这个弟兄他现在就开放他的家庭来帮助那些个救援那些人。知道吗？真正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神要给你很容易，神要拿走怎么样易如反掌，是不是？澳洲几百万公顷的森林转眼间都被烧灭了，多少的自然资源。不要依靠那些无定的东西，要来学会来依靠神。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你要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主啊，当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在你的圣宝座上；当地上大火熊熊燃烧的时候，你还是在天上在掌权。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神，你不容罪恶逃脱。现在就是你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承认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都是公义的，我们都是充满了罪孽的。主啊，我们祈求你的恩典，在临到我们之前，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罪，让澳洲人来对付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真正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的自义，赦免我们不理会神的圣洁，赦免我们拜偶像的罪，污秽了这片原本洁净的土地。我们求你啊，来在澳洲人的心里做工，废除那些同性恋合法化、堕胎合法化，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律法。主啊，让我们学会去尊重你所赐的生命，让我们学会去尊重神你所创立的婚姻的圣洁。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新的一年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场持续了四个月的大火什么时候会熄灭，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做的不会错，我们知道你是借着这场大火来洁净这片土地，来清除这地上一切的污秽。澳洲人用 用污秽的东西污染这里的属灵界，主啊，你就来用圣火来洁净它。我们希望看到在澳洲经过圣火的洗礼之后会变成精金。我们求你复兴澳洲的教会，带领着2500万的灵魂来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我们知道你仍然在看顾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祷告，来一借着这个时机来让我们个人来认罪悔改，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神，你经过你的审判之后，让人们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看到神的荣耀。主耶稣，我们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